弟兄姊妹平安，好高兴今日再一次有机会同大家去分享上帝嘅话语。今日我哋要读嘅咧系耶利米书，我哋首先温习一下耶利米书里面大致嘅内容系点样。呢卷书咧主要系记述耶利米喺執行做先知嘅任务嘅时候佢嘅经历。佢警告神嘅子民，由于佢哋不断犯罪，屡劝不改，国家咧要面临一场好大嘅灾难。佢甚至亲眼目睹呢啲预言嘅实现。耶路撒冷喺巴比伦王攻打之下就沦陷咗，圣殿被毁，犹大嘅君王连同子民咧都被放逐到去巴比伦。纵然情况系好悲惨，先知仍然去传讲盼望嘅信息。神仍然记得佢同子民之间嘅约，呢一份嘅恩情永远不改，亦都预言将来被掳嘅子民咧系有机会咧去翻去故土重建家园。嗱，呢一卷书咧并唔系照住时序嚟到编写嘅，所以有时讲下呢样，有时讲下嗰样，读起嚟咧都系有啲困难。但系当我哋找到一个贯穿整卷书的脉络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容易去掌握先知的 书信里面所带来的深层的意义。在这个脉络呢就是神的使命。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整个秘掳和回归这个大图画和远景。神呼召耶利米作先知，他是神的代言人，得把口讲的啫。不过真正掌管各国的兴亡呢是神自己，神先正是一连串事件的主角，是神要整顿整个大局，他要挽回和拯救自己的子民。在其中涉及的国际大事呢是神安排和他掌管的，而且最后他的目标呢不只是顾及以色列民，而是万民得到拯救。他要预备救赎主的来临，这些工作唯有神可以完成，亦都不是人可以筹算。而且神在执行他的使命期间呢，他就呼召了愿意跟随他的子民成为他的伙伴，一起参与他的救恩计划。究竟书卷里面神怎样表述他自己的使命呢？我们可以从下面那几点看到出来的。第一呢，耶利米书的一章五节，他就说，我要将你耶利米分别为圣，派你作列国的先知。耶利米所传讲的呢不是犹大国里面的事，而是国际性的大事。在耶利米所宣讲的信息里面，列国、列邦、万国、万族、万民、全地，这些词汇出现了七十几次，都是涉及万民的事情，并不是单单指到犹大国的前景。第二，在一章的十节，神又说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，指出上帝在整片的大地上面要连根拔起、摧毁、整顿，然后重新再建立。这种摧毁和建立呢在整卷书里面提了六次，表示神要翻天覆地这样整顿全地的格局。第三，神要拯救他的子民，重新赐福给他们，使公义临到地上。二十三章五至六节，看啊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为大卫兴起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，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安然居住。很明显， 苗裔是指到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，他要秉承公义，并且要救赎万民。第四，神预备了同他的子民重新再建立盟约。原先神已经同以色列民立过约了，又颁布了律例典章给他们，以致到他们在宗教、政治、文化、经济各样的发展，包括了管理大地上面，都成为全球的示范单位，吸引万民去归向神。可惜以色列民因为悖逆离弃神，以致到受到国破家亡的审判，但神仍然顾念他们，要和他们立下更新的盟约，进入一个进阶版。耶利米书的31章31到33节，神说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新约就有别于旧约，旧约就是条文写在石板上面，神要将律法放在子民的当中，也都写在子民的心里面。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就直接指向耶稣基督和门徒订立更新的盟约，神要进一步与人共处，进入更亲密的关系里面。总之，神不断为拯救罪人而作工，使万民最终成为他的子民，重新获得失去了的祝福，得见上帝的荣光。这个就是神历世历代从来不改，直至到今日始至不渝的使命。愿主去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细读今日的经文。我们不如一起去祷告吧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从耶利米书的里面见到，原来你在当代，在以色列民悖逆环境的时候，你铺排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格局，引导子民回归，更加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临。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信息的里面去重新思考，怎样去追随你不变的使命，加入你祝福万民的大工程里面。我们这样祈祷交托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，阿们。耶利米书的29章4节，信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所有被掳的，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如此说。这封信在什么情况底下写的呢？就是在公元前的597年，犹大国第二次被掳之后的几年间所写的。当时耶路撒冷的群众包括了皇室、朝廷的官员、神职人员、技术的工人，以及一大群的民众，有一万人被掳去巴比伦。这一封公开信送到去巴比伦，要读给那里被掳的人听到。信里面这么讲，五至六节，你们要建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要开垦田园，吃园中所出产的，要娶妻生儿育女，为你们的儿子娶妻，使你们的女儿嫁人，生儿养女，你们要在那里生养众多，不可减少。表面上先知在这里安慰他们要安居乐业，但其实这几句说话对于熟悉以色列建国历史的人呢，有更深层次的意义，使他们想起当初神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神是怎样特别善待优惠那些正在建立家园的人。生命记二十章五至七节，官长对百姓说，谁建造房屋， 尚未奉献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奉献。穗中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用。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，他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阵亡，别人去娶。这段经文呢，是神预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，指示他们怎样组织志愿军去打仗的。神不希望以色列成为一个好战的国家，所以不会叫他们设立常驻的军队。每次出去应战呢，都是从民间里面招聚志愿军去参战的。这一段的生命记是指示怎样聚合合适神使用的志愿军，有什么原则呢？很奇怪，所有在家里面有任务职责未完成的男丁呢，都不适合参军的。如果他们不能够全心全意去投入应战的话呢，都被剔除在参军之列。有房屋未起好啦，有葡萄园尚未收成啦，娶妻又未过门，都要留低落嚟去守护家园，唔需要为扩充地土而勉强上阵。但细心你谂一下，呢一班人起屋、开垦、嫁娶，全部都系年青人，有气有力，征召士兵，唔用呢班人，对于邻国嚟讲，佢哋咪好蚀底。外邦人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规矩，所以征召的军人在体力上面，外邦人就必然优胜过以色列军了。神偏偏就要他们认识进入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的应许，士兵不是靠自己的气力去打仗，而是靠神的带领，听神的命令就得了。真正胜利的那个是神自己。同样，神现在呼召参与他重建工程的，是要叫人经历神的应许。跟随神的人，首先信心是要被建立起来。这一群人被掳成为难民，以前自命为了不起的民族，如今要谦卑下来了。在巴比伦，他们没有钱、没有田、没有人物，唯一可以依靠的呢，就只是得回神了。他们要重新去学习听神的话。而耶利米多次去提出来，神要拔出拆毁，又要建立栽植。现在首先神将他的子民从迦南地连根拔起，农产品冇晒，房屋、葡萄园亦都被拆毁、倾覆。但神就系要咁样去帮助佢哋喺陌生嘅地方重新兴建房屋、栽植农作物、开垦葡萄园，一切从零开始。到头来有丰盛的收成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是神赐下给他的子民一个很大的恩惠。二十九章七节，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向耶和华祈求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原来神使他们被掳，不是去渺无人烟的荒山野岭，原来在城里面生活。城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一个很独特的地位，很多书卷里面都提及城的。香港呢，都有些城呢，很巴闭，堪称第一的。例如我们附近有九龙城，原名是九龙寨城，是九龙半岛的第一座城镇。沙田呢，又有个什么第一城。那圣经里面的第一城 在哪里，坐落在哪里、啊、大家记不记得？根据创世纪的四章十六至十七节，该人杀害了亚伯之后就离开了神，住在伊甸园的东边挪德之地，建立了第一座城，取名叫以诺城。经过了四代之后，该人的后裔拉麦就在这里里面发展了有畜牧业、有弹琴和吹箫的艺术，还发明了打造铜器和铁器的科技。人类的文明就在这座天下第一城发展起来了，但同时也都酝酿了谁大谁恶谁正确这种的风气。拉麦说，大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小孩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人，遭报七倍；杀拉麦呢，必遭报七十七倍。人在城市的当中，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潜能，集体去建设，创造新的领域。但是城又汇聚了人类集体的罪性，成为残暴淫乱事件的温床。从古代的以诺城一路到耶路撒冷城，甚至在启示录受审判的巴比伦城都是一样，正邪混杂。神的子民来到这个秘掳之城，亦都会是发展和罪恶混杂的地方。他们怎样面对巴比伦拜偶像的风气，还有残暴的霸权管治呢？耶利米就教了他们一条必胜的方案，就是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向耶和华祈求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他们自然就得平安了。这里有两个求字，原文呢两个求字带有不同的意思，一个是谋求平安，另外一个是祈求平安，就是讲为那城你们要努力去缔造繁荣稳定，而且不单单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神，求神祝福，使这座城里面所有的人，包括了你们自己或者周围的人，那些外邦人都得着平安。一到听到平安，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起心灵里面的安舒啊、平静啊。但是圣经里面平安 Shalom 这个字呢，是有很丰富的含义的。第一，平安就是指到外在美好和 完好无缺，无穿无烂，至善康宁富足。第二，平安亦都指到关系的和谐，彼此公平正义这样去相处，特别是神和人，人和人，国与国，民与民之间和好和和平。第三，平安是代表着待人接物彼此正直无伪，因为道德诚信而彼此带来美好的成果。哇，这么多东西，他们只是弱小的难民，怎么搞啊？其实神一早藉着律法教导他们应该怎样维系社区里面的平安。例如律法书里面教导他们要集体敬拜神，关顾孤儿寡妇，无依无靠的寄居者，他们特别要照顾社区的卫生、食物安全、有工作有休息、商业的诚信等等等等。只要他们追溯回从律法书里面所教导的，他们就能够祝福自己又惠及他人了。反为在虚有其表的耶路撒冷，虽然那里有圣殿，不过 平安早已经消失了。神在他们沉醉在罪恶的当中，就讲明要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这些的灾难临到他们。这些的咒诅先后在耶利米书的里面提出了十几次。相反，他们被掳去到脱离了堕落的国度，神帮助他们重新出发，无论在生产力，去提高道德价值，建立人际关系，和谐共处，他们都要作出贡献，让整全的平安临到整个的城市，让城中所有的人获得上帝的恩惠。这样在秘掳之地，是不是只有犹太人和巴比伦人两种人？原来不是，在耶利米书的里面12章的14至15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一切恶邻，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，我拔出他们以后，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，把他们再带回来，各归本业，各归故土。原来被巴比伦所有邻而且掳走的呢，除了犹太人之外，还有以前邻国的群族，包括了有腓利士、摩押、亚扪、以兰，还有埃及、亚述、以东、亚兰等等。犹太人并不是唯一在巴比伦上面的寄居者，一群邪恶的邻居先后都因为打败仗而来到巴比伦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共同在这个异国的土地上面沦为难民。为那城求平安，其实亦都是带有多元族裔和谐共处的意味。神亦都期待外邦人去认识主，归向神。在12章的16节，他们这些外邦人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，他们必在我百姓当中得以建立。在秘掳的地方，神都期望各民各族因为看到犹太人被俘虏，能够学习真道，成为神的百姓。29章8至9节，那里说：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所诱惑，也不要听信他们所做的梦。耶利米的言论呢，向来都是很惹火的，因为很多假冒的先知呢，都讲相反的论调。他们明明经历了耶路撒冷被沦陷，大批的人被掳走，证明耶利米所预言的逐步实现了。但是虽然事实摆在面前，他们仍然执迷不悟。耶利米的作风呢，都是很硬朗的，面对着满口歪理的领袖呢，他从来都不会妥协。对于敬畏神的人，耶利米所讲的话呢，很甘甜，但对于悖逆的人来讲，简直不堪入耳。认为他在这里掌敌人的霸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当耶利米叫国民去信服于巴比伦的管治呢，以致到他们可以保存自己性命，环境的人呢，就认为他是叛国。耶利米早知道一定有人呢，是会反对他的，于是一再提出警告。耶和华根本没有派到先知去讲相反的言论，他们不要再发梦了，也都不应该靠占卜被那些语言去迷惑了。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，先知为他们带来一个很好的讯息，就是神为巴比伦所设下的定期，原来只有70年， 70年满了之后，他们就可以归回耶路撒冷了。他们现在有新的盼望了。不过那个年代的人70岁已经很长命了，到了那一天就算有命等都老到行郁了，只是能够寄望下一代。换句话说，当他们养儿育女的时候，就要将律法典章好好地教导儿女，摒弃迦南拜偶像淫乱的风气，洗心革面，否则他们同外邦人和谐共处生活了很久的时候，混杂了他们的歪风，忘记了自己有独特圣洁子民的身份，他们就失去回归故土的动力了。11节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原文意念的意思是思想、筹划、计划。神强调他将以色列民赶出迦南地是经过深思熟虑，吩咐他们重建家园获得平安呢，同样是经过周详的考虑。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，意思就是到头来他们必然很清楚可以看到美满的结局。神对这些事情的发生呢，其实的确早已经筹划了的。当年摩西使以色列人准备好进入迦南福地的时候呢，预先就提醒他们，若果有一日以色列民离弃耶和华，不遵守神的约，申命记的29章28节里面就讲到，神在列路的当中就要将他们从本地拔出，扔在别的地上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若果他们肯回转，就在申命记的30章4节，神又表明他们无论赶散到去哪里，就算天涯海角，耶和华必将他们在那个地方招聚回来。神是言出必行的，进入迦南之前的所讲的说话现在要实施了。70年之后，犹太人回归的机会又的确在历史上出现了，果然他们获得批准去回归，有一部分新一代的犹太人就的起心肝返回耶路撒冷。不过亦都有一批人继续流散在异乡。来到这里，我们都综合一下，从神的使命这个角度里面，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发现到些什么东西。犹太人被掳是因为神要矫正犹太人的悖逆，藉着拔出再栽植，要重新建立他们，他们要学习实践律法来到带来平安，而且要传承给下一代。神要带来他们回归的喜悦，再次赐给他们新的盼望。这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就唯有神才可以做出来的。神因着要拯救万民，他大发热心，尽管这班人曾经悖逆，神仍然邀请他们去参与他重建的计划，要体验神怎样在秘掳之城当中再建立他们，赐下平安。而这种平安还要展示给其他的民族去看到神的真善美。神亦都期待外邦人能够成为他的子民。那这段经文对我们生活在香港的信徒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首先，我们在这里生活都好像在巴比伦城秘掳之城里面所经历的，当中里面都夹杂了光辉 同埋邪恶黑暗。呢度有圣事之道啦，我哋有顶尖嘅学府啦，有骄人嘅科研成就啦，我哋系金融中心，又系物流枢纽，同时呢度都系黄色事业好发展嘅地方，亦都有层出不穷嘅骗案，有各种诱惑人嘅宗教，权力嘅斗争，似乎一啲似是而非嘅所谓真理都冲击住我哋。总之，我哋生活喺一个正邪不断喺度角力嘅都会里边。信徒若果唔起嚟去缔造平安，整个城市就会陷入喺黑暗当中。但若果我哋配合神嘅使命工程，我哋末后就有指望。我哋努力喺呢个城里边磨练之后，神就会带领我哋回归，翻到去天上更美嘅家乡。就好似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嗰度讲，佢哋却怀着羡慕嘅一个心情，去羡慕一个更美好嘅家乡，就喺天上，因为神已经为佢哋预备一座城，呢座城就系新嘅耶路撒冷城。在经文当中，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翻天覆地的改变是神锐意安排的。他为了成就自己的使命要拯救万民，他安排一切，而且邀请我们一起去参与这个使命工程。为了香港，他也都建构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百几年之前，呢度系一个落后嘅渔港，华丽转身，我哋成为国际嘅大都会，吸引咗几十万嘅外国人口嚟香港居住，仲有超过一百万从国内落嚟嘅同胞成为我哋嘅邻居，族裔人口嘅大幅改变，我相信都系神嘅掌管。香港已经成为关爱万民嘅一个大和场。过去几年，我系喺香港里边咧服侍咗少数嘅族裔群体嘅，当中里边咧有南亚裔嘅基层家庭啦，亦都有难民。发现大部分呢啲人喺佢哋嘅家乡根本冇机会听到耶稣嘅名字，而家嚟咗香港。分享一个例子，一个化名叫做 U 的难民，在他的家乡呢是禁止人信耶稣的。当我们同工和我一起去认识他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，他正是遇上一个很大的困难。我们关心他啦，为他祷告，神又恩待他，这些困难呢渐渐得到解决。我们同他分享福音，他又决志信了主。他发觉福音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太宝贵，所以当我们安排他接受门徒训练的时候，他很积极去参与。有一天，他就在他家楼下的公园休息的时候呢，就遇上了一个街坊。那个街坊呢其实是一个香港人，不过他都是少数族裔，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，但是呢又倾谈起来。U 就接着呢就跟他分享福音了，又带了他回教会。那么刚今天这一位街坊呢就要接受水礼了，下午呢我就去见证上帝在他身上奇妙的作为。这个例子去提醒我们，摆在面前咫尺之距，我们就可以服侍本地的外族人。神已经将列国万民带到来我们的身边，甚至可能带了一个穆斯林的印尼姐姐入了去你的家。我们不需要再以为向外族传福音是那些在远方的宣教士 他们的专利。其实神已经为香港铺设了一大片和场。神当年怎样叫犹太的难民在秘掳之地为那城去求平安，今日同样亦都期待我们参与他的使命，在这个城的各民各族为他们谋求平安，祈求平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本地亦都预备好自己作跨文化的关爱使者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无论在福音的装备上面，或者在跨文化的认识上面，带领我们，好使我们教会兴旺。我们这样祈祷交托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，阿们。